今天的信息经文在以赛亚书第34章第8节。以赛亚书第34章第8节，我们一同来读，看投影来读，请。因耶和华有报仇之日，为锡安的争辩有报应之年。今天在我们中间证道的是康来昌牧师，他的题目是神报仇。我们把时间交给康牧师。
弟兄姐妹平安。我们常常听到神是爱，神有慈悲有怜悯，不过如果你去算一下的话，在圣经里面讲到神的愤怒比讲到神的慈爱还要多。我们需要认识神有复仇有愤怒的时候，神对我们的罪预备了一切的救恩来洗净我们。当这个救恩我们拒绝到一个地步，也会让神连本带利的把愤怒加在我们身上。信子的有永生，不信子的没有永生，神的震怒藏在他身上。今天我们看到以赛亚书34章这里讲到的耶和华的愤怒，经文我引的是耶和华有报仇之日。那么报仇的对象是万国万民，不信主的，信主的抵挡上帝，神都会是不是有地震啊？神都会做一些事啊。那么他报谁的仇呢？他报以东的仇。以赛亚书34章13节，以东的宫殿要长荆棘，要做野狗的住处。以东他的罪，我们的罪，有一个惹上帝愤怒的事，幸灾乐祸，落井下石。以东是以色列的亲人了，但是当以色列人得罪上帝太久，被上帝处罚的时候，以东也在那里幸灾乐祸。诗篇137篇第7节，耶路撒冷遭难的日子，以东人说，拆毁拆毁，直拆到根基，耶和华啊，求你纪念这仇。好，我们要问一个问题了。我们看到恶人遭报的时候，我们要不要快乐？我们可不可以快乐？我们可不可以非常喜乐的，很高兴啊？好像我们不可以快乐。在箴言24章17节，你仇敌跌倒，你不要欢喜，他倾倒你不要快乐，你的仇敌倾倒你不要快乐。那么但是也有讲要快乐，一人见仇敌遭报就要欢喜，要在恶人的血中洗脚，这个在诗篇58篇第10节。启示录18章也有讲到说，巴比伦这个大臣形容一切抵挡上帝的力量终于要倾倒了。天哪，众圣徒啊，众使徒啊，众先知啊，你们都要因他欢喜，因他倾倒而欢喜。好，我们看到有两方面的经文，一方面是我们的仇敌如果受处罚了我们不要快乐，另外一方面我们仇敌受处罚了我们要快乐。到底是乐还是不乐呢？我想我们可以这样说，我们乐，因为我们看到公义的彰显，我们看到正义彰显，我们就快乐。但是我们没有什么特别的快乐，因为我们不希望看到任何一个神的受造物受到神的愤怒。就是我们因为正义的彰显而乐，不因为自己的仇敌受处罚而乐。这个也许不是太好的答案，因为我们不太能够分了。我这个快乐是因为正义，我看到某个弟兄或姐妹车子坏掉了，就是因为上次他怎样怎样怎样。也许我们不太能够分，但是我们可以知道一件事，神的慈爱和怜悯并不排除他对罪恶的刑罚。很多时候我们会说一句话，神爱罪人，神恨恶罪恶。不过如果你仔细看一下，就像我刚引的经文， 信子的人有永生，不信子的没有永生，神的震怒藏在他身上。一个人常常犯罪，你不能只说神恨恶罪，爱这个罪人。当这个罪人常常得罪神的时候，神会愤怒的。那么神会为各样的事愤怒，包括我们幸灾乐祸落井下石啊。我再念一次诗篇137篇第七节，耶路撒冷遭难的日子，当神的儿女被神处罚的时候，以东人说拆毁拆毁，打得好，死得好，耶和华求你纪念这仇，我们不能够为别人有灾而乐，我们要为正义彰显而乐。那以东还有一个罪恶，以东还有一个罪恶，就是他看到仇敌失败的时候，他很高兴啊。箴言24章第17节，你仇敌跌倒，你不要欢喜，他跌倒，你不要快乐。那个当巴比伦大臣倒的时候，我们是快乐。那么为什么说不要快乐？就是你过度了，你过度了，用自己的私欲的满足来取代上帝的正义。神要报仇，要报人所有不遵行他律法的仇，包括幸灾乐祸。那么神还要报一个仇，我们通常会讲啊，杀父之仇不共戴天，报杀父之仇，这武侠小说里这些最多了。我小时候看那个什么吕四娘啊，那么也是写这个啊，那都是报仇。我们看到报仇，坏人被处罚的时候，我们也会很快乐。吕四娘是我们中国的，基督山恩仇记是西方的。看到报仇的时候，公义彰显的时候，我们很高兴。神也要报仇，我们犯罪彼此伤害羞辱神的名，这个神要报仇。神还要报一个仇，杀子之仇。人杀了上帝的儿子，固然这成全了上帝的救恩，在上帝的旨意中，但是卖耶稣的犹大可不是为了救人去卖耶稣的，比拉多定耶稣也不是为了救人定耶稣的，他们的邪恶的作为成全了上帝拯救的工作，那是真的，但是他们的动机并不好，神要处罚他们的。好，杀子之仇啊，这是一个故事。各位，你们都碰到过恶房东没有？希望不要碰到恶房东。你们都碰到恶房客没有？希望你也不要碰到恶房客哈。圣经里面有讲恶房客，恶房东我想也有讲，不过我这个是一个恶房客。这些房客呢，恶劣的地步比我们能想象的还要多哈。路加福音20章第9节讲到，耶稣设比喻对百姓说，有人摘了一个葡萄园租给园户，就往外国去住了许久。他摘了一个葡萄园租给园户，然后他去外国住了很久，到了时候打发一个仆人到园户里去，叫他们把园中当那的果子交给他，园户竟打了他，叫他空手回去。又打发一个仆人去，他们也打了他，并且凌辱他，叫他空手回去。又打发第三个仆人去，他们也打伤了他，把他推出去了。13节，原主说，我怎么办呢？我要打发我的爱子去，他们或者尊敬他，不料园户看见他，就彼此商量说，这是承受产业的，我们杀他吧，于使产业归于我们。你去收房租，收不到还挨打了；你叫儿子去收，收不到他还被打死了。那么， 这样园主葡萄园的主人要怎么处置他们呢？各位，你有这样的租房子的人，你有这样的人，你要怎么处置他们呢？他要来除灭这些园户，将葡萄园转给别人。听见的人说，这是万万不可的，不可以啊。祭司长和文士看出这比喻是指着他们说的，当时就想下手拿他，只是惧怕百姓。我们也常常听到一句话，或者是这种观念，神爱世人，神爱我们，神对我们有无条件的爱，神对我们有无穷无尽的爱。神是爱，这个我们再怎么讲，再怎么强调都不为过。神的确是爱，神的确有赦免，神的确有恩典。但是如果你说神的爱是那种不求报偿的爱，在北欧有一个学者曾经讲过，提到上帝的爱，那么我们现在还朗朗上口，就是神的爱不求任何的回报、改变、报答。神的爱就是给出去。圣经上什么地方有讲过神的爱不求改变？我看刚好相反，神对以色列的爱，神对他葡萄园的爱，神对他的受造物的照顾，就恰恰好希望他们能结出好的果子。各位，神到我们这个葡萄园里面，神到我们这棵无花果树下，神到我们这棵果树下，神是期望找到果子的。如果没有果子，神不是无所谓，神说把它砍掉。现在是园丁在那里求上帝说，再等一年，我再施肥浇水照顾一下，如果结不出来的话，那时候再砍掉。谢牧师，您要常常为东福信友堂弟兄姐妹说，主啊，让我再为他们祷告一下，还是他们要为你这样祷告，不知道。我曾经碰到一个果农，他那个时候我碰到他是他在开计程车，他说他以前是就是卖梨子的。哇，他说，我说哇，台湾的这些水果真是好好吃啊，哎，越来越好吃。他怎么能不好吃？他说我们每年就走遍各地，只要在哪一个地方看到了有好的种，那个梨子更甜，水更多，我们就把它引进台湾，旧的马上都砍掉了。耶稣那个时候的果农大概也是这样，上帝也是这样，上帝要求他的葡萄树，要求他的无花果树，要求我们要能够结果子。因为他付上了这么多代价，我们没有理由说不结，我们应该要结。这个葡萄园之歌啊，是在旧约的时候就有的。那么在旧约以赛亚书5章1到10节有一个葡萄园之歌，我要为我所亲爱的唱歌，是我所爱者的歌，论他葡萄园的事，我所亲爱的有葡萄园在肥美的山冈上。我所亲爱的就是上帝，有一个葡萄园，这个葡萄园一切结好果子的条件都满足了，土壤非常肥沃，是在肥美的山冈上。那么有一个非常好的园丁在照顾，刨挖园子，捡去石头，用了非常好的种，栽种上等的葡萄树， 在园中盖了一座楼，又凿出压酒池，指望结好葡萄，反倒结了野葡萄。各位，我们每个人要结好果子，也就是圣灵的果子，也就是我们的个性，仁爱、喜乐、和平、忍耐等等，也就是颂赞主的嘴唇的果子，也就是领人归主的这些果子，都放在圣经里面讲的。我们的神希望我们结出果子来，结出好果子。要结出好果子，第一个，那个种要好。各位，我们的种都非常好，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，我们都是好种，非常好的好种。第二，那个土地要很好，那么土地要有丰富的营养。我们起码在信友堂，起码在东福信友堂的弟兄姐妹，你们有非常好的养分啊，讲员都给你们很好的供应，查经也有很好的供应，最起码查经是查神的话嘛，我们有非常滋润的养分，我们的种很好，我们的养分很充足，哇，我们的园丁也超棒的，园丁是超勤快的，挖园子、捡石头、栽种上等葡萄树，在园中盖了一座楼，然后指望结好葡萄，反倒结了野葡萄。还要做什么？换一个种啊！不，这已经是最好的种了，亚伯拉罕的后裔了。换园丁啊，这已经是最好的园丁了，再找不到了。换一个山冈，我们查经的内容换吧，我们不会换的，总是圣经。万军之耶和华的葡萄园，这是很讽刺的一个句子。万军之耶和华通常是讲神是一个战胜者，是一个征战者，而征战者跟葡萄园是不应该放在一起的。葡萄园应该是祥和的地方，美丽的地方，田园。哦，这运风在底下，我不应该讲什么音乐的。田园这一类的音乐很多了，很美的，很好的。那么以色列家是他喜爱的树，他希望结出来果子。我说过，我们个人应该个性上仁爱、喜乐、和平、忍耐等等圣灵的果子，我们希望结出嘴唇的果子，颂赞主；我们希望领人归主，得救的果子。耶和华希望整个以色列结出公平，谁知道有暴虐？指望的是公义，谁知道有冤声？不结果子的无花果树。各位，我们结了多少果子？我们信主到现在有多少更多的仁爱、喜乐？我们喜乐有增加吗？我们爱心有增加吗？我们各样的基督徒的品格有增加吗？哎呀，有的时候想一想我自己啦，不但没有增加，好像还减少了。然后理由都是老了，我看老树也应该砍下来了，老树不结果子也要砍下来了。神主人给树的时间是三年，我们信主已经多少年了？是园丁在那里求啊求啊求，再宽容一下，再宽容一下。约翰福音十五章第二节，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，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，使枝子结果子更多。不结果子的就剪掉了，结果子的呢修理干净。这个修理要用台语来了解，修理。所以你不管结不结都不太好，日子都不太好过。但是我们希望在神的果园里面，我们是结果子的， 求主修理干净，使我们结果子更多。保罗在服侍的时候，他的态度跟神一样，他的态度跟耶稣一样，不是什么只问耕耘不问收获，大大的看重收获，非常看重有没有收获。罗马书一章十三节，弟兄们，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，这是保罗喜欢讲的话，不愿意你们不知道，就是我要你们知道，我屡次定义往你们那里去，要在你们中间得些果子。我去你们那里，希望我的教导，我为你们的祷告，能够使你们结出很多的果子来。如果一个老师上课开学了，跟那个学生讲，我是只问耕耘不问收获的，你们上完这堂课，这学期结束的时候，假如这堂是英文课，你一个英文生词都没记得，没有关系，只问耕耘不问收获。如果数学课你也没有学会什么，物理课也没有学会什么，化学也没有学会什么，什么都没有学会，没有关系，只问耕耘不问收获。各位，我们做什么事都希望有收获，我们做什么事都希望有个合理的收获。保罗说，我到你们那里去，要在你们中间得些果子。是不是有的时候我们也有点害怕，怕自己得不到果子，很丢脸。我不太常成为布道会的讲员，那么因为当然讲得不好是一个原因，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很少做呼召。我很少做呼召，除了我对这个呼召的这个那个神学不大放心以外，我也是有一点怕。今天听了这个道，有愿意信耶稣的请举手，没有一个人举手，我就很丢脸了。然后就跟以前我们小时候看电影啊，那个报纸上广告，最后一天应观众要求再演一天，绝对铁定最后一天，绝不再演最后一天。我最后问一次哦，还有没有要信耶稣的请举手，再问一次哦。哎，各位说起来是好笑，但是也实在是不好笑啊。我们的主苦口婆心，整个旧约圣经，整个新约圣经讲的是神怎么爱我们，神已经把他最好的给了我们，把他的儿子给我们，把他的圣灵给我们，把一切美好的事都没有一样吝惜不给我们的，可是我们还是没有结出果子来，或者说我们还是没有多结果子。那耶和华说，我对我的葡萄园还要做什么？还有什么可做的？还要再加肥料吗？还要再换园丁吗？还要再换种子吗？都不能换了。耶和华说，我要再做一件事，就是把这葡萄园废掉了，我要让这葡萄园被彻底的毁掉了。罗马书六章二十一节，你们现今所看为羞耻的事，当日有什么果子呢？那些事的结局就是死。但现今，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，做了神的奴仆，就有成圣的果子，那结局就是永生。罗马书七章四节，叫我们结果子给神。各位，我们每个人里面都有上帝给我们的生命，上帝的道，圣灵的重生，我们都有得到喂养。求主让我们结出果子来吧，让人看到我们身上越来越多爱的果子，让人在我们身上越来越多看到我们有喜乐的果子，我们是一个喜乐的基督徒。杨牧谷先生以前写过一本书，泪眼的先知耶利米，这也对了，耶利米是很多眼泪， 不过总的来讲，任何一个人活在这世界上，不管是怎么邪恶的世界，你总有一分人不能给，人也夺不走的喜乐。罗德他的灵性可能不是太好，所以固然彼得说他是一个义人，彼得后书又讲他是义人，他有说那义人在他们中间，他的义心就天天忧伤。我不敢说我们不能住在索多玛，因为这个世界就是索多玛俄摩拉，我们要进去，带着使命进去，但是也带着一个不熟世界的心出来。罗德的家里面，即使在索多玛那里，是一个很多淫笑淫乱的地方，但是看起来罗德心情不会很好。彼得说他的义心天天忧伤，看到那不法不义的事，他的义心就天天忧伤。各位，我们看到不法事，我们义心也应该忧伤，但是我们还是应该也有喜乐。就是这么罪恶的世界，因着神的爱在托住他，因着神的福音还在传，因着神的圣灵在教会里工作，我们还是有一种喜乐，有一种盼望。罗德的家里缺少喜乐的笑声，亚伯拉罕的家里可能笑声非常多。我说可能，因为尤其是亚伯拉罕99岁以后，在创世纪17章讲到说，耶和华的使者来看亚伯拉罕，然后就对他说，啊，亚伯拉罕，抱歉啊，这过去几十年都开了空头支票，说你老婆要生孩子，都一直没生，75岁呼召你出来，现在已经99岁了，24年了，还在跳票。明年不跳票了，明年这个时候你老婆，各位89岁会怀孕。圣经上讲亚伯拉罕听到就笑了。在创世纪里有三笑姻缘啊，亚伯拉罕在这一章笑了，下一章是撒拉笑，最后是以实玛利笑。这最第三笑就笑出问题来了。不过他们家有笑，有笑声，以撒这个名字就叫笑。各位，你家有什么声音呢？哭声、哀叹，还是有笑声？撒拉听到上帝说她明年会怀孕，她是笑了。这是怎么可能？拿老娘开玩笑，89岁了。结果后来真的是生了孩子，不但生了孩子，撒拉讲的话是，谁能预料撒拉还能奶孩子？他不但能生还能喂奶，89岁。我们是在一个罪恶的世界，我们是在神愤怒的世界，但是越多的不幸、不好、不良的事情在我们基督徒身上，都像撒拉是老伴生猪。各位也听过这个比喻吧，就是蚌壳所长出来那个珍珠，原来是一粒沙掉在它里面，它就一直分泌东西把它包起来包起来包起来。患难生忍耐，爱是恒久忍耐，要忍耐一定是有不好的事情，但是我们在患难的局面中，神帮助我们，我们就能借着这个患难，借着上帝恩典，生出爱，生出忍耐来。我在神学院教书的时候，有一次有个女同学来找我，康老师为我祷告。我说什么事？她说我是非常没有爱心，在寝室里常常跟别的同学吵架。 我祷告让我能够有爱心。我说好。过了一个礼拜他来，他说康老师你不是艺人，艺人的祷告大有功效，你的祷告大无功效。从你祷告我们回去就学校就分配我们到新的宿舍，就新的宿舍的人更难相处，我发了更多脾气。我说哎呀恭喜你，我的确不是艺人，但是我祷告神听了。他说神哪里听了？我说神如果让你在一群天使中间生活的话，你都会被爱被照顾被 spoil， 你永远不会有很丰富的爱。现在你在这艰难的环境中，爱是恒久忍耐。恭喜你，神很爱你。各位，神不是直接打什么剂到我们的身上，然后就长出仁爱，打什么剂然后长出喜乐，然后打什么剂长出和平。神一定有给我们美好的圣灵的这些种子在我们心里，也一定给我们很美好的神的话做养分，但是不管怎么美好，神给我们的也一定有艰难和困苦。腓立比书一章十一节，靠着耶稣基督结满了仁义的果子。腓立比书四章十七节，我所求的就是你们的果子渐渐增多。哥罗西书一章十节，在一切善事上结果子。圣经里面讲到结果子真是非常的多啊。而我们刚刚看的这个故事就是，当没有果子，当园户交不出果子来的时候，神是愤怒的。当园户交不出果子来的时候，他是继续会堕落，把儿子都杀掉的。求主帮助我们，多读经，多祷告，多参加聚会，多服侍，这都非常好。那么，但是不管我们现在结出多少果子来，让我们都确信一件事，希伯来书十二章十一节，凡管教的事 discipline， 凡管教的事，当时不觉得快乐，反觉得愁苦，后来却为那经炼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，就是义。我不能够求神给我们管教，不管是对我自己对你们，我不能够说主啊打他两边吧，这个太残忍了，太凶了。但是我又不能不求主帮助我们，帮助我们的教会，帮助我这个人，帮助我的家结出果子来，结出笑声来，在我们家听得见笑声，结出平安来，在我们这里有平安，人到我家，基督是我家之主，这个话是真的，但是基督是平安，赐平安的主，进到我家能够有平安，能够有恩慈，能够有良善，能够有信实。求主帮助，这需要一切的恩典，一切的恩典里面有一个是管教。管教，我们必须有，不能够闲懒不结果子。求主怜悯恩待，神的报酬是可怕的。神的报酬，当园户不肯悔改的时候，甚至把园主的儿子推出葡萄园外杀了，园葡萄园的主人怎么处置他们？要除灭，将葡萄园转给别人。转给谁？转给能让这个葡萄园结果子的人。主，求你听我们的祷告， 求你让我们是一个好种，重生得救，领受圣灵的重生，使我们有 potential 可以结出很好的果子。求主让我们常常吸收好的养分，就是从主那里来的好的养分，让我们能够成长。求主让我们有好的牧人，好的弟兄姐妹，也求主让我们能够经历一些艰难困苦，在这些艰难困苦里面，我们真的结出果子来。神的报酬，神看我们没有结出果子，甚至把这个葡萄园败坏了，我们要求主怜悯。我们也求主帮助我们，不要永怀愤怒，毫无怜悯。我们不要落井下石，我们不要看到别人不幸的事情，别人即使是恶人不幸的事，我们在那里幸灾乐祸。不过从圣经来看，神报仇的日子，神的愤怒和不喜悦管教临到我们身上的时候，也是一件好事。凡是神加在我们身上的，凡是我们用信心领受的一切，都有好处。所以我们还是喜乐吧，万事互相效力，这万事就是每件事，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。万事并不互相效力，万事只对那些爱神的人得到益处。爱神的人，谁是爱神的人？就是我们这些被神呼召的人，这些神在勇士中呼召我们的人，神用他的慈爱呼召我们，神用他的怜悯呼召我们，神用他的严厉的话呼召我们，也用他慈爱的话呼召我们。严厉的话是什么呢？严厉的话是神差遣像约拿这样的先知，到一个非常坏的地方，到一个非常抵挡神的地方，去宣告一件事情。再过40天，尼尼微城的人，尼尼微城就要毁灭了。各位，约拿书很稀奇。当神要约拿去尼尼微城呼喊的时候，约拿跑掉了。约拿不去。各位，约拿为什么不去？一个很自然的反应就是，尼尼微是一个很坏的城，人都很凶狠的，你去那里说你们要灭亡了，不是找死吗？就好像在二次大战中，如果神呼召一个中国牧师到日本说你们都该死，谁敢去？约拿可能是害怕不敢去。 No， 约拿不是害怕不敢去，约拿是非对两件事非常有把握，所以他不要去。一个是他对他的讲道非常有把握，我如果去讲道，这些家伙十之八九会悔改，我有这个把握。第二个，只要他们悔改，上帝一定赦免，这个我非常有把握。所以我不要去尼尼微，我不要尼尼微城悔改，我要尼尼微城继续作恶，我要尼尼微城被消灭。所以他逃了。当然你也知道，他怎么逃也逃不掉上帝给他的带领。他第二次再到了尼尼微城去的时候，他没有什么美词，他就说了，再过40天尼尼微城就要毁灭了。各位，你在这个东区，你在台北市，再过40天你们通通死光光，我们台北市的居民会披麻蒙灰悔改吗？所以耶稣说，审判的时候， 尼尼微城的人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，因为尼尼微城的人应该是被告啊，很凶狠的，很残暴的，神已经不能容忍他们，再过四十天就要消灭他们了。他们听了信息居然悔改了。所以当审判的时候，神有两个证人，一个就是尼尼微城的人，神会对东区不来听到的多被邀请还不来的，如果你被邀请终于来了，也好，感谢主。神说你们为什么那么好一个教会去做个一个半钟头都不去啊？哎呦，那牧师讲道就骂人呢，很难听哎。这时候证人席上尼尼微城就站起来，约拿到我们城里讲了只有一句话，再过四天你们死光光，难不难听？我们通通都听了，你们有罪。神问很多人住在东区的，或者住在台北市的，或者住在这个岛上，我真是不觉得有什么地方，这个岛上的这个人心的刚硬实在是难以想象。你们为什么不去听到啊？哦，神啊，好远哦！我们去教会离我家走路要五分钟哎。很辛苦哎。这时候证人席上第二个证人站起来，南方女王说，哦，去听到走五分钟的路很辛苦啊，我从地级，我自从我听说所罗门很有智慧的时候，我从地级王不见王的，我降贵于尊到所罗门那里，要听所罗门智慧的话。现在一个比所罗门更有智慧的上帝的儿子，不是你要去他那里，你不必升到天上去，你不必降到阴间里，是他到你这里来，你居然不听，你有罪。求主怜悯我们，不要让神继续的发怒，我们求主怜悯，主给我们的机会，主给我们开的路，主给我们的宽容实在是非常丰富，让我们感恩的领受，让我们忍耐着节食，让神到你这棵葡萄树下，无花果下，神喜悦，因为你结满了仁义的果子。我们祷告。天父，我们谢谢你的恩典和慈爱，我们谢谢你给我们生命，你把你的儿子赐给我们，使我们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神儿子的生命，你把你的圣灵赐给我们，使我们心中的灵不再是那些邪恶的、色情的、嫉妒的、骄傲的、愤怒的、自大的，使我们里面的灵，我们里面的精神是善良的，是慈爱的，是怜悯的，是公义的。不仅求你让我们里面有丰富的美好，求主让我们更多结出果子来献给你。主啊，没有比你葡萄园、比你无花果园更美丽的地方。你的教会蒙你这么大的恩惠，叫我们结实累累。我们也真是求主帮助我们有耐心、有信心，让我们继续的找到对的传福音的方式和内容，使我们的同胞心能软下来，能够听到， 能够听懂，能够悔改，能够接受，能够相信，能够跟随主。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门。